好，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哈。我们今天讲的是信心与行为。那信心与行为呢，我们首先要先开宗明义的告诉大家，也告诉我自己，就基督徒跟其他基督信仰跟其他的宗教或者其他的偶像的崇拜所不同的，其实最大的问题，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我们所讲的是信心。别的偶像宗教拜拜大部分都比较讲究形式，当然也讲心，但是不是讲我们对那个受敬拜者的信心。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基督徒的信心做个定义，然后呢，再根据我们最近正在读的雅各书呢，里面讲到了信心跟行为的关系。这个行为跟信心的关系呢，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以至于呢，我们都不能偏废哈。好，那我再说一个，我回顾这些年来，或者是回顾圣经上的所有的圣徒，基本上他不太像我们有的时候传讲的基督教的信仰啊，说我们自己想什么，然后我们就祷告啊，然后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什么，这个没有错。但是各位，我们如果仔细的去看哈，今天茉莉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因着信，其实里面讲的都是些信心的名人哈。我们不能说这些人都是伟人，但是他们都是有信心的、有名的圣经的人物，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的很多很清楚啊，有名有姓的有二三十位啊。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这二三十位呢，我基本上都没有看见他们有什么特别的祷告是为了是说他自己想要什么而祷告，反倒是说是神的应许，他相信，然后他希望那个应许成就，所以他就祷告，然后或者是他愿意相信。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信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信心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就是我们看下一页哈，就是今天我们这一页其实是我漏掉了，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我居然漏掉了，后来请同工把它加上去，加了第一页。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段经文呢，我们每个人大概都要不就听过，要不就读过，也都似乎知道，但是不容易分析得很清楚。我说给大家听哈，这里的信心，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呢，这里的信呢是指基督徒的信，这里的信呢是指对上帝的信啊。所以它不是我们一般所想的，他一定要读后面这几句。后面这几句第二句是什么？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以显然的物造出来的。那也就是说，这句话不能单独抽出来作为我自己的信心的诠释。怎么诠释呢？我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就听过哈，我听过我有的时候也分辨不清，就是有弟兄姐妹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哈，意思就是你去祷告，你就盼望，你盼望买一栋好的房子，又便宜又好的房子，你又盼望，然后你就相信，当你这样相信的时候，那房子就已经存在了啊。这种说法呢是似是而非，其实是错的未见之事的确据，也就是没有发生的事情但是你希望它发生是希望它成就某些事情都是自己想的。自己想的呢如果你这样子去想的话呢，你有信心的话它就会发生，然后你想要的东西呢它也就在那边了所以我们想的时候呢，你们有没有听过祷告？有人说祷告我们要具体一点哈，那个房子到底长什么样子，在哪里你讲清楚一点上帝就给你成就这种说法呢，有没有可能成就一两件呢？有可能，但是 但是它这不是一个普遍性的真理啊。那我现在把答案告诉大家呢，其实非常简单，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最重要的关键呢，就是定义所望之事是什么，未见之事是什么。这个所望之事呢，就是有关上帝的事。未见之事呢，就是上帝的应许，就这么简单。所以如果我的信心是自己想出来的，我想要什么想什么，我很有信心，那是自信啊，那是或者是一般的传统信仰、传统宗教带给我们的这个影响，以至于我们也是这样去求神拜佛的样子，那不行的。所以希伯来书讲的这个信心，它的定义，所望之事最重要，所望之事就是关于上帝的事情，关于唯一上帝的事情。未见之事就是我们眼睛不能看见，但是上帝说的应许。如果各位从这个角度再去回过头来看刚才茉莉所唱的诗歌里面那讲的这些人物啊，包括亚伯拉罕，包括甚至于摩西不能逐一罗列哈，但是希伯来书后面第十一章呢，基本上讲了二三十个，不在乎他们的品性，也不在乎他们出身背景，是在乎说怎么样，他们都活在那个信心之中，也就是说古人都在这个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这个信是什么信？就是他们盼望上帝所望之事，就是上帝的事情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上帝的事情的实底，就是你这样盼望，他就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定义了它不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信心不是什么，不是自信，也不是我知道有孔老夫子，我知道有拿破仑我相信他们的存在，那不都不是，而是怎么样，有关上帝的事情以及他对我们的应许都是未见的，都是盼望的所以这个盼望不是我讲的比较多一点这个盼望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是圣经所启示的上帝关于上帝的事情我们有信心相信就有实底了。好，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华人呢也说过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上帝的事情这个神不神就是鬼不鬼的话呢，你信就有，不信则无。这句话说的好像有点对信就有，不信则无呢我这样子说，我解释给大家听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解释就是如果我们信，那我自己就存在，就有意义。如果我不信，上帝还是在，上帝还是有，那我就没有意义了。因为这个世界永恒的存在，自有拥有的就是上帝。上帝说，我就是我是 I am who I am， 唯有我可以说我是。所以上帝是永恒的存在，他是一个永恒的坐标，在他面前我们存在，在这个对着这个坐标的存在才是一个实际的存在。所以信则有，不信则无呢，这个谎言或者这个似是而非的话呢，常常萦绕在我们耳朵里面原来你信就有上帝，你不信就没有上帝。错了，这是人太自大了，觉得上帝存在不存在跟我信不信有关我信你你就在，我不信你就不在。我要这样说，如果我们信上帝那最好，我们的存在就有意义。但是如果我们不信，他还是存在，我就不存在了，我都没有意义了我就这样说吧，各位自己可以想一想好，那我们看下一页，这个是今天的经文的重点这是我们刚读过的雅各书我读，但是大家边听边跟着默念也可以 雅各书二章十九到二十六节是很重要的。你信神只有一位，不信你信的不错，魔鬼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了经上所说的，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雅各书呢，被认为是最大的一个矛盾啊，但是它不是矛盾，它跟罗马书，它跟保罗所讲的话是看起来是相反的，但是呢，它叫做反合性的真理，看起来是相反的，但是他们朝向同一个真理。保罗讲的是因信称义，你就是你不是靠着行为称义的，你不是因为积功德而称义的。上帝算你好，上帝说你是义人，不是因为你的行为好。但是雅各书呢，雅各在这里说什么？雅各说你的信心很重要，但是你的信心如果没有行为，那信心是死的，怎么证明你有信心呢？用行为来证明。所以行为能够把我们的信心完全的表达出来。这个雅各是谁呢？这个雅各是谁？这个雅各是耶稣的弟弟之一啊。原先在耶稣在加利利行走的时候啊，他们都还不信耶稣啊，但是现在已经信了耶稣，而且他是这个初代教会大公教会的当时的首届的主席哈，他也是很早就殉道的。好，那我们说到这个地方，我们看下一页。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没有灵魂的身体是死的，这是可以对照的，我们也可以想象的啊。所以信心跟行为它的对照就像身体跟灵魂一样的。我说我有信心，但是我根本没有行出来，没有见证。哎呀，我相信上帝，结果这个说的一套做的一套。基督徒会让人跌倒的就是说的太多做的太少，或者说的多做出来正好两样，那就真的让人跌倒了。你还不如说不要说你是基督徒了啊，我们都要彼此勉励啊。那身体没有灵魂也是死的嘛啊，所以在这里讲到了信心因为行为才得以成全。那这里呢，雅各书居然一开始就把信心跟行为的这个张力哈 用信心的伟信心的这个信心之父哈，我们称他为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献以撒的事迹，把他作为一个例子。那正巧呢，我们现在刚读完雅各书，然后我们创世纪的读经小组跟今天我们这个整个大群又开始读创世纪，各位马上就会读到了。现在创世纪读到前十章嘛，到第十二章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出现了出现了以后，这个故事呢我就先说给大家听经文很多，但是呢我们今天不查经，我就当作说故事给各位听。这个故事的重心呢都在信心，各位可以从亚伯拉罕的身上看到信心跟行为到底是怎么一个关系。这不是我自己想出来，我随便找一个圣经的人物来举例哈，来证明我说的对，不是，是雅各书自己用亚伯拉罕的信心和行为来阐述他所讲的信心与行为的关系哈。所以我想我们再看下一页。好，接着下来呢，雅各书在第一章里面就说到了，他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单是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律法的， 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啊，在说到这里之前呢，我们说一说看，其实我们的信心啊，表现在什么？我们出信主的时候就必须要有。有人说我信，各位有没有听过？有人说我信在心里面就好了，哎，不要受洗了，哎，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是因为身份的关系、立场的关系、职业的关系，或者某一些的这个政治体制之下的关系，我们有些顾虑。但是我们不能够说什么，我们不能说我心里相信就好了，我也不做决志祷告，我决志完了我也不受洗。所以最初步的行为，相信的最初步的行为，就是你得做决志祷告。而这个决志祷告是什么呢？就很简单，就是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口里承认。所以这个决志祷告也就是信心的行为。你说我信上帝，我知道有上帝，但是我们却不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那这个就没有行为证明我们是信上帝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彼此勉励哈，我们家人能够从过去的无神论到现在开始跟我们一起歇饭祷告，然后有的时候呢，他也没信，他也没决志，他也没受洗，他也常常跟着我们说感谢主，我们不要高兴得太早，这样的感谢主没有得救啊，没有得救，只是进了一步而已。他心中就算有主，但是他必须要做一个公然的宣告，叫做决志祷告，这就是行为，就是用这个行为来证明我们的初信。接着下来，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所以我们一定要朝向得救的应许去。那得救的这个应许呢，却是没有看见的，那是什么？那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所以我们就是很简单，也就是说，我用受洗归主这个仪式、这个行为来证明我的信又进了一步。我不只是决志了，而且呢，我信而受洗了。那信而受洗了就完了，我们受洗了，我是个受洗的基督徒，然后就去跟世上的人一样啊。这个偶尔读经祷告，然后呢，心中常常想的是世俗的事情，而且越来越这个学习这个世俗的作为，那这些呢，其实都不算是信。接着下来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我们信而受洗的基督徒怎么样？要像雅各书这里讲的，我们就要常常听到，哎，不只是听到，还要行道，不要自己欺哄自己啊！如果单单听到，就是自己欺哄自己。雅各这位这个作者啊，他讲话不像保罗，好像这么样有条理逻辑哈、啊。但是他讲的很多话也非常的有哲理啊，非常的有解释的空间。他说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有人看着照着镜子看自己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自己的相貌如何。这段话讲得非常幽默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两天呢，我们回到家里面，这个开始整理三四十年前的照片，整理了一些照片以后，我就发现这个，哎呀，这个我不好意思哈、啊，我发现哈、啊，这个我跟我妻子结婚，刚结婚的时候啊，那个时代，哎呀，我说我觉得我看我这个，我还是真的很帅哦，真的很帅，不相信的话，我到时候发照片给我们同工们看看，哎，我觉得很帅，因为在我的心目中哈、啊，我大概三十四十岁以前，我觉得都还算帅，但是呢，后来呢，我就比较少照镜子了。为什么少照镜子呢？像现在更少照镜子。其实我现在应该常照镜子，常常照镜子呢，看了以后就会发现，我的心虽然不老，但是我的样子呢，却是逐渐老化了。一点都不要自己欺哄自己哈。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听到听了圣经的话，其实要 就像对着这个神经圣经的话照镜子一样，这个圣经的话照出了我原来的面貌，原来不是那个样子。上帝是这样说的，我却是那样做的。上帝是告诉我们这样的心思，我却是那样想的。所以对照起来了，就好像照镜子了，因为我原来那个样子啊是不堪一看了，但是呢我居然好像看了以后就走了，走了以后就忘了我的长相。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听到呢就是照镜子。听到为什么照镜子呢？就是我一定会发现神的道我做不到，或者是我使劲去做也做得偏差，所以我这个人真的需要上帝来救我，真的需要耶稣基督来饶恕我，他的宝血来遮盖我。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才是真的得救。否则的话呢，我们停留在就像我一样停留在过去三十几岁的时候，我的照片是很帅的，但是我现在是那个样子吗？差太远了，哎呀简直不堪一看，我都真的不想照镜子。但是我现在一定要面对现实，我天天每天早上起来照个镜子说，你老了啊，你还有限时间，有限了啊，好好的服侍主吧，不要在那边还有什么非分之想啊。呵呵，所以呢我想雅各是这样说的。但后面这个话呢，等一下我们解释哈，是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啊，要详细查看，那并且常常如此。然后呢，不是听了就忘，而是我们要行出来。如果所行的事情能够做出来的话呢，就有福了啊。这个话讲得非常好啊。所以那我们看一看啊，我们看下一页，到底这个道是什么？他说听道要行道，这个道是什么呢？各位就很简单，我说给大家听哈，圣经上的话，无论旧约新约，如果我们用最简单的区分的话呢，就是它有一部分是讲神，说神道就是神，就是他自己，就是神自己是怎么一位神啊。道还是什么？还是神的话。所以各位记得，我们听到要行道，那意思就是说我听到的这个道，今天讲道，然后各位在这个道里面听到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第二个，神在今天的这篇道里面要我们做什么，就两件事，一个他是什么样的神，他希望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这就是道。而这个道我们听了，我们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但是我们呢却不当他是这样的神去信他，这就是照镜子，逃避自己的丑陋的本相。我们丑陋的本相就是明知道上帝是圣洁公义的，但是我们所行所言所思所想却常常不公义不圣洁，所以我们是丑陋的，我们却忘记了我们是丑陋的啊！所以就听道要行道。第二个，除了是上帝的属性，上帝是怎么样因为上帝以外，他是说要我们做什么。譬如说圣经上所有的经文，所有的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都可以都要去做。那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呢？我们就不列逐一列了哈。生命记里面还有十诫，还有新约里面的你们当孝敬父母啊，在世得长寿，许许多多的事情啊，上帝都说了我们该怎么做，而我们去做的话呢，那就是神的话。所以神的话，神的道就是神自己还有神的话。那但是是不是这样子还是很抽象呢？是啊，因为如果说我们没有一个榜样，有榜样来了，道成了肉身，你听的这个道啊，哎，它不是飘在天上的，它也不是抽象的，它也不是高高在上的，它道成了肉身。这个道成了肉身跟我们在一起，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四福音书里面，他的言行举止就是我们的榜样，他活出了我们这个人应该有的神的样子，神原造的样子，就是道的本身。然后我们应该活出怎么样，行出他的道来，行出遵行他的话。所以好， 那我们今天就讲我们基督徒应该做什么呢？从慕道友开始，今天我们中间如果还有没有受洗的，信神所说的要悔改决志信而受洗，拿出行为来证明我们是真的信神。我们不要学别人说，我或者是有安慰说，哎呀我心里有神就好了，何必要用那些形式呢？各位，不不不，那些形式上帝规定的你必须要做。决志信，决志是一定要做的，受洗一定要做的，才是基督徒啊。真正信神的必然要信基督啊，不能说我只信有一位高高在上的神，创造天地的主，而确实不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这是不行的。那真正信基督的一定要行主道啊。所以我说我信基督，我每天都亲近神，我每天都敬拜神，这些很好。但是如果我走出了房间，我是老毛病不改啊，容易生气，容易发脾气，甚至于咒骂孩子，甚至于跟这个配偶吵架啊，或者到外面去没有见证啊，让人觉得我们这个基督徒根本不行的话，那这不是真正信基督的人嘛。好，接着下来我们看，听到如果不行呢，就如照镜子哈，刚才已经讲过了。好，接着我们下来讲这个本来的面目，走后即忘。下一页哈，这也是刚才雅各书里面讲的，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因为这样子比较容易让各位更明白哈。全备的律法使人得自由。所谓全备的律法呢，其实就是不是断章取义的哈。因为有的时候啊，我刚才一开始有讲，有些真理哈，它是反合的，它从两个角度，举例来说啊，到底是信心是因信称义呢，还是行为称义呢？罗马书讲的是因信称义，雅各书说的是要行为称义，其实它叫做反合性真理，就是看起来相反，但是它走向同条路，也就是信心呢是要用行为来成全，那行为呢证明我有信心，我光有信心没有行为那是空的，是死的。所以信心跟行为是反合性的真理，就像圣经上有两句话说，第一句话刚才我说了哈，就是说这个当孝敬父母啊，你在世必得长寿啊，这个孝敬父母对不对？但第二个呢，第二个两人成为一体，夫妻结婚以后要离开父母，到底离开父母跟孝敬父母这两个有没有悖论呢？有没有矛盾呢？有没有反合呢？有反合。孝敬父母是一回事，但是孝敬父母不表示我们就永远依赖父母，永远不独立啊，让父母也连着我们，我们也连着父母啊，我们已经成家立业了，就要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就要有自己独立的这个建造，但是我们却是缠在一起，这是华人比较有的现象啊，两代缠在一起，三代缠在一起，结果搞得这个并没有达到孝敬的目的，反而呢让大家都很紧张。所以到底孝敬父母跟人要离开两人成为一体要离开父母有没有相悖论呢？是没有，两个都朝向一个要建立一个好的家庭关系，要建立一个好的父母亲子的伦理关系，要建立一个好的独立的一代比一代强的一个神的心意，这个就是反合性的真理。所以什么叫做全备的律法呢？全备的律法它就是不是断章取义的，不是拿着这一句话就一直在抄这句话，然后呢你忘记了还有另外一句话。那所以当全备的律法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叫我们得自由的啊，若行出来就要得福。那律法是不是要行？要行，但是并没有人能够完全行出律法来。所以呢我们在行律法的过程里面，我们就发现呢我行不完全。当时的法利赛人啊，觉得他们带着律法在头上，带着律法在胸上，就在街上招摇啊，在街上啊大声喊叫祷告，就觉得他们是表率，他们都做到了。其实呢主耶稣早就看出来了，主耶稣说最后不跟他们去争论了，主耶稣说你心里 你就算行为全部都做好了，但是你如果心里面乱想，你也犯罪，那就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了。所以呢，如果我们真的去行律法，我们要不要行律法？要，圣经上讲的我们都要去做。一个真正去行律法的人，他必然会发现一个事实，就是我需要基督，就是我老了，我丑了，我需要基督帮助我更像上帝，更效法上帝，更能够听上帝的话。也就是律法把人引到基督的面前，基督的灵才使人得自由，真理能够叫人得自由。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哈，律法是干什么？律法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我曾经记得在前应该是以前我讲过啊，大家也听过，也就是说律法其实相当于我们的现在我们人用的温度计跟血压计啊。温度计是什么？量温度的。血压计是量血压的。温度计跟血压计是把我们引到医生面前啊，告诉我今天身体不舒服，一量温度38度要去看医生啊，觉得今天头昏颈子痛啊，一量血压啊超过了啊，要去看医生。那温度高了，血压高了，天天抱着温度计拜拜，抱着血压计在里面揉，就会好吗？不会啊。所以你抱着律法是没有用的。律法的目的是要我们发现自己有病，需要耶稣，把人引到耶稣面前。你说我一点病都没有，那我们真的没有好好去行。所以耶稣就是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你们不要在那个条条框框一条一条的说我这个做到那个做不到。我说给你们听了，你律法的总纲就是爱人爱神爱人。哎呀，这两句话一讲出来以后啊，就没有一个人做得完全了，没有一个人做得完全。在马太福音里面这个天国八福里面之后说到了一句话很有意思，是耶稣对那些法利赛人跟门徒讲的，人若不能够完全像天父，不能像天父一样完全的话，就不能进天国。那谁能够像天父一样的完全呢？耶稣嘛。那我们都不行啊，那我们不行是不是就不要做了呢？是不是就放弃了？反正我也做不到，我就干脆不做。不不不，你要努力做，我也要努力做啊。个人开始点不一样，在后的要在先，在先的要在后。也许Sandy努力做可以做到70分80分，但是他还是做不到满分。他需要什么？做不到的部分他需要求告耶稣，耶稣的宝血遮盖，耶稣的宝血弥补。所以70分80分再加20分再加30分，就100分了，就完全了。就是我的不足补上耶稣，我需要耶稣。我哪怕是99分到底我都进不了天国，我需要耶稣再给我一分。各位想一想，这个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讲的，你们若不能完全像天父一样完全，意思就是叫我们对着律法去行，然后对着我们的心思意念去看我们是不是完全的。如果不行，我们赶快求耶稣。所以我自己的分数，像我的话呢，可能是60分或者50分，没关系啊。有些人信主开始的晚一点，他可能只有30分，没有关系啊，30分我有努力啊，我往40分去，但是永远达不到及格的阶段。那我加上耶稣的60分啊，我祷告求耶稣，主啊，我还差60分呢啊，我愿意做啊，你给我补一补吧。耶稣，我们只要求他，我们没有做到的部分，我们悔改，耶稣的宝血遮盖啊，就涂抹了。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呢，我们是需要耶稣的啊。我们需要的不是温度计，温度计是把我们引到医生面前，我们需要的是医生。所以耶稣说了什么？耶稣说有病的人才看医生啊，需要得救的人才来找我啊。那耶稣把这话都已经讲得很白啊，那谁有病呢？对着律法去看呢、啊、对量温度啊，测血压啊，就可以了哈 啊。所以最后我们讲律法，真的律法就是真理啊！律法其实是真理，是叫人得自由的啊！律法是真理，叫人得自由。主耶稣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啊！所以我们可以说， 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我们都知道啊，我们走路，我们需要现在要过斑马线，我们有我们自己该走的路啊，我们开车，我们要等红绿灯啊，我们要守交通规则。其实我们都有走路的一些规则啊，海里的船，天上的飞机要有航道，甚至于现在在太空的卫星也都要有它的怎么样轨道。那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如果能够行在基督耶稣里面，耶稣就是那个道路，他就是那个轨道，他就是小则是我们平常走路生活，大则是我们整个生命的这个道路，他就是那个真理，他就是那个规则。所以真理是叫人得自由的。各位，我们想一想，红绿灯，哎呀，多不自由啊！我最好不要有红绿灯，我就可以自由的开。各位，你想想看，如果你这样子的话，大家都自由的开的时候，怎么样？就真的不自由了哈。所以有红绿灯，有规则，有真理，有上帝所定的真理，是叫我们得自由的。我记得我过去的日子非常不自由，我还有很多的不自由，都是圣经给我解答了，就叫我得自由了哈。我以前也讲过，我很喜欢思考，我就以前常常被捆绑在一个仇敌给我怀疑的灵啊，老是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然后总是要问个答案，问出一个答案来，但是自己就困在里面，怀疑抵挡啊。但是有一句话真理让我得自由了，其实就是创世纪的第一句话。那它的真理很多啊，但是第一句话是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当我相信了这个真理，当我相信了一加一等于二的时候，所有的数学就能够推演出来了。当我相信了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以后，所有的为什么都可以归纳到这个答案上。所以这个真理就让我得自由了。而且最重要的是，耶稣不只是道路真理啊，他不只是一个死的道路规则，他还是生命啊。也就是最妙的事情，它不是照着一群机器人在这个地球上这个好像这个机器人一样的被人操控，被它操控，而是我们有自由意识，是用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来走它的道路，然后怎么样来照它的规则。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得自由。我在这里讲的稍微多一点，是希望我们能够行律法，我们是要有一个概念哈。我们看下一页，啊，我读给大家听，这个也就是已经可以解释我刚才说的哈。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了，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了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啊。我们看下一页，律法是叫人治罪的，刚才我解释了，就像温度计跟血压计一样的，叫我们知道有病了，要找医生了。没有人能够行全备的律法，就是我们要努力，要不要努力？因为不能说没有人能行，所以我干脆不行，那是绝对不行的。我们有没有努力？上帝看到了，我努力了半天还是不及格，还是不如还三弟的话，上帝还是看到我努力了。那三弟也不能太骄傲，说我没有做，好像我没有太费劲，我都做到了啊，那也不行。就是我们这个生命呢，永远要在行律法中，要在行道中发现自己不够。要发现自己像照镜子一样的发现自己啊，这个丑陋的面目啊！我说大家外表都是很帅啊，但是我们的人性啊是很丑陋的啊。第一个，我们听了神的道，我们不像神啊；我们听了神的话，我们却不去做啊。我们心思意念不好啊。律法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因信基督就得以完全，就是我的不够加上耶稣。加上我需要的耶稣，耶稣为我呢，是为我们的不够而来的啊！没有一个人觉得我自己都够了，我够了那就不行了啊！所以因信基督就得以完全，在神面前白白的称义。好，我们看下一页， 他这里就又讲到了罗马书，也又讲到了跟雅各书非常非常有张力的哈。倘若亚伯拉罕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就发现呢，你看罗马书保罗所讲的，他这里讲的就是亚伯拉罕是有行为，但是这个行为没有可夸。但是雅各书呢说，亚伯拉罕就是因为行为来证明他的信心是真的，所以他称义是因为他行为。各位，这是反合性的真理，完全没有矛盾啊！所以我再说一遍，信心跟行为是什么意思？相对的关系，信心在先啊，先有信心，再用行为来证明自己有信心，再用行为的过程里面，信心就是多而又多啊。这个地方我们接着下来了，就可以发现呢，亚伯拉罕在信心的功课上，他怎么样用行为来表达，然后他的信心好像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我们看下一页，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用行为证明他信神，神感动他，给他信心，他活出了神给的信心，因为信而行，而更加信。啊，这一段话我把它归纳出来了，其实是亚伯拉罕整个信心之旅哈。我们即将读创世纪，各位千万要注意亚伯拉罕了啊。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不但保罗在他的经文里面提到了，而且雅各也提到了亚伯拉罕，而且他们所提到的角度不一样，哎，这个就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了哈。这个就是圣经的奥秘，而且是圣经的伟大啊！它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起来是相反、矛盾，但是确实证明了是同样的一件事情，是信心和行为是相辅相成的啊。那他叫做信心之父，他的信心呢是用行为来证明的啊。那神感动他，给他信心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一定要记得我接着下来要讲的几段小事情、小故事哈，各位都会读到，我不解经了，但是呢我就把它列出来，各位就即将要读到，既然读到的时候就会知道怎么样呢，就会知道说亚伯拉罕整个旅程，整个出了他的父家以后的旅程是信心之旅，而他的信心呢不是他自己长出来的，他只是有初初的感动他就走出来了，他走出来了以后就走上了信心之旅，而这个信心之旅呢从他75岁开始踏上信心的旅途，然后到他99岁，也就是100岁的时候，上帝让他献以撒，因为他生了儿子，其实是超过了100岁哈，也就是说他生儿子的时候是生以撒的时候是100岁，然后他应该是在以撒做青少年的时候，大概10来岁的时候他就献以撒，所以献以撒是亚伯拉罕信心的期末考。但是上帝是不是一开始就要这样叫他做这样了不起又伟大的事情呢？不是啊，上帝用25年甚至于用30年的时间操练他的信心，给他信心多而又多，以至于他活出了神给他的信心。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看到，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会逐一的在以后在各个小故事上面还会跟各位强调这个信心之父在信心的表达上，虽然我们看的是故事，但这个故事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挑出那个信心，他上帝到底要我们建立是怎么样的信心，是上帝给的信心啊。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很重要啊。我们接着往下看，罗马书说，我凭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的行过于当看的，当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各位看到没有，这句话什么意思？他说照着神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所以各位，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又有一个安慰啊， 哎呀，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要不就讲东讲西哈，说他太太为什么会赞成呢，或怎么样这些都不需要，我们也不需要说亚伯拉罕有多伟大，因为他的信心是上帝给的，只不过他把信心活出来了。我们这些人呢，有的时候最差的就是上帝给了信心我却活不出来。上帝给了亚伯拉罕一个生不出来的儿子，已经生出来了，所以上帝要他献上他就献上了。其实信心是上帝给的，他给出来的也是亚伯拉罕献出来的也是上帝给他的信心，他并没有自己在家里面闷着自己闷烧锅烧出了信心，没有，都是上帝给的啊。25年到30年的过程里面，好多的事迹上帝把信心给了他，然后最后让他生了不可能生的时候生了个儿子，然后叫他献上他就献上了。各位，我们也要这样子啊。所以信心创始成终的是耶稣，那也就是怎么样，创始成终我们刚刚讲了，就是说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我们盼望的神是在耶稣那里显现出来，我们盼望的神是在耶稣那里 成为实底，然后呢我们没有看见的神，没有看见的应许，也在耶稣那里成为什么，成为一个确据，这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哈。好，那我们接着下来看下一页，这一页我们很快的念给大家听，它其中有几个故事哈。亚伯拉罕因着信离开本族本家，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啊，结果呢他出去了以后逃过荒啊，当他刚出去没多久就开始有荒年了。各位想到上帝领他出来他就出来了，而且他要出来的时候他还圣经上讲他当时出来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就有感动他就出来了这个真的是非常特别的哈。所以他心中的上帝呢他是相信的，然后相信了，然后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他也有感动所以他就去了。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刚开始他逃过荒，逃到埃及去，然后为了这个妻子太漂亮，这个埃及的法老王把他妻子差点这个强占过去了以后后来上帝这个警告法老王，法老王知道了这个来龙去脉以后还让这个亚伯拉罕得了很多的赔偿他就变成富有了然后他打过仗他来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当地有这个四王五王的征战，就当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世界大战，是当时在近东那一带人类刚开始的第一场混合大战在这个大战里面，那个他的侄子罗德被俘了，他的家业也被偷了被抢了但是呢他怄不过，他就带着他的家丁318名哈，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连数目都有这些家丁也没有练过兵没有打过仗的，结果去把他们都打败了，然后把罗德救回来了这个都是上帝的作为嘛。那他也许都不知道，因为他做他该做的事情，他逃荒也是做他该做的事情，他没有想到我去逃荒，他没有说我去祷告。各位可以仔细看亚伯拉罕他所做的事情，他就相信有一位上帝，然后呢他走到哪里呢，那就是走到哪里呢就信到哪里足坛献祭，然后呢他并没有自己出什么主意那么他说自己的妻子是自己的妹妹，他是为了怕遭害没有说实话，那这些都是很自然发生的他打过仗，他也与神立约他行过割礼，然后呢他也纳过妾，各位都知道他本来上帝跟他讲说你将要生个儿子，他心想说我已经都70几80几了，那都还怎么能生呢我不能生就算我能生我太太也不能生了这个太太不能生我也不能生，那怎么办呢太太就建议他纳了一个妾，这个妾是从埃及来的一个卑女那个意思，结果就是生出了以实玛利，这些都各位将来都会读。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妾跟妻在家里面生的孩子后来也起了争执， 后来这个妾也被搬出去了。所以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没有错，但是他自己 也软弱过，他自己也会自己想，他自己想的事情就不成就。我刚才讲了各位有没有想到，我一开始就讲圣经上讲的这些信心的名人，没有一个是自己想出来东西自己祷告说我想要怎么样我想怎么样，不是，都是圣经，都是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然后上帝说的应许是什么，我照着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 去祷告，我照着上帝是怎么样的告诉我要做什么，我 去祷告去做，那就对了哈。所以他纳过妾，他然后生孩子的时候，他是他100岁啊，撒拉90岁啊，他们真的是不能生的时候就生了啊，就神机生孩子，然后他就献上了独子，然后他还买坟地啊，这个应许啊，他看中应许，为什么呢？看中应许呢？因为他认为迦南美地，既然上帝带他来，到那个时候，到他快死矣，到他妻子死的时候。啊，他自己也觉得说，我们也就不要回本族本家去了啊，我们怎么样？我们就买一块地啊，就落地生根。我不是落叶归根啊，不是落叶归根。我上帝叫我到迦南，虽然迦南地现在还是蛮荒之地，还是很多的外邦人，但是呢，我就相信上帝，将来我们的子子孙孙都要在这边，所以我买一个坟地，花了很贵的价钱，我也不要买。不要落叶归根，不要回家乡去死，我将来死就死在这里了啊！所以这个都是信心啊，他非常看重应许，然后他还续过弦，各位没有知道吧？亚伯拉罕啊，他在这个创世纪第25章的时候，上面说他又娶了个妻子叫基土拉，基土拉又给他生了几个孩子，那但是呢，他非常看重以撒，是他应许生的，那他跟基土拉生的呢是续弦。啊，所以各位，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也是个人呐、啊，他不能生的时候就是不能生，他能生了以后，他还续弦啊，续弦生了很多，他也知道麻烦很多，因为大家都要争财产嘛，但是他也知道，他最重要的是要看重这个应许的儿子就是以撒，所以他把财产呢大部分都给了以撒，或者是打发了他的这个其他的这些儿子们都离开以撒，不要去欺负以撒。所以各位发现，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啊，他是看重应许的。看重应许什么意思？就是那个没有见到的东西啊，他非常看重啊。所以各位，我说到这里的时候，各位就可以知道了哈。所以我想，我们再看下一页。我们最好可以归纳：平凡人因为信神而不凡。信神因为行为而蒙福，从离开本族本家开始，信心之旅要敢于冒险啊！所以呢，我们记得哈，今天我们总是稳扎稳打，我们信主也稳扎稳打，信得很合理啊！我信主一定不要耽误我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当然我们正当的责任不要耽误，但是我们总是把信主的事情放在最后一位主里的服事活动放在最后一位，我们总是没有离开我们自己的安乐窝。亚伯拉罕走上信心之旅，上帝在这个过程里面给了他许多的信心，我们以后会逐一的在各个故事里面跟各位强调上帝是怎么给他信心的。给了他这么多信心的原因是因为他离开了本族本家，如果他在本族本家是他自己很有把握的，那个地方很富饶，那个地方没有战争，那个地方他很太平，他过的日子很好，他根本 不一定需要上帝。但是他离开了本族本家，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充满了敌对，充满了危险，充满了自己想不到的事情，他反而怎么样，他反而就可以说是就是能够更相信上帝哈。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再来看哈，那信心之旅要敢于冒险我们不说献上自己的独生子哈，我们要献上自己什么，我们要献上自己的时间和心力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的时间是上帝给的， 我们的心，我们的力量是上帝给的啊。我现在也是这样的想法哈，朝向神应许的永生走，背起十字架来跟从基督，他是道路、真理与生命。好，接着下来我们看下一页，最后。最后这一段经文呢，是我加上的，因为我觉得呢，基督徒的信心啊，当然我们可以照着信心的伟人一步一步的看，然后觉得自己也做不到，但是我在这里再一次的安慰我们大家，我们只要活出上帝给我的信心，不要看自己的信心过于所当看的，要看乎合乎中道。我们不要把自己比亚伯拉罕，但是我们要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上帝给的，他的优点是什么？就是他活出了上帝给他的信心。我们是不是能够活出上帝给了我们的信心呢？今天我要说，上帝让我在两次开刀快要死了又活过来了，他有没有给我信心？有，他给我了信心。如果我现在是胆小怕死，然后天天躲在家里面也不服侍神，天天休息怕死，那就差远了嘛。上帝已经给了我信心，我当然不要去冒险，但是我应该活出上帝给我的时间和上帝给我的精力。所以最后呢，我们要看有一段经文是彼得他写的哈，我们就把它念出来。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却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各位，这段经文是我们的标杆，也当然耶稣是我们的标杆，但这段经文是彼得这个大志咧咧的人啊，是一个很世俗的人后来变成的样子，而这个样子其实才是我们信心的啊一个旅途上最后要成熟的时候，应该是啊，就是在试炼中有忧愁，我们有百般的试炼，但是忧愁跟喜乐是同时在的。我一方面忧愁，二方面我心中有一份喜乐，而这一份喜乐是说不出来的，蛮有荣光的大喜乐。我说不出来，但是真的心里觉得很荣耀啊！我做牧师做了这么久，开了两刀有什么荣耀呢？在一般世俗的人或者出信主的人讲，哎呀，这个牧师不知道做了什么事情啊！这牧师没有得胜保守呢，开两刀差点死了呢，还有什么好得意的？没有关系，我是百般的试炼啊，我百般的悔改，百般的啊回转，然后呢啊，心中有说不出来的喜乐，活一天算一天，服侍一天算一天啊，蛮有荣光啊。愿这个啊这个目标啊不要成为我们的拦阻，而是要成为我们将来每一个人的啊一个信心的结果，或者是信心的行为。这个行为是什么？就是在诸般的试炼之中，我们在忧愁中还是有喜乐，而且我们说不出来，我们也不必说出来，别人不明白没有关系，上帝知道。这个信心上帝给了我们啊，我们是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好，我就说完了哈。今天时间稍微长了一点，但是我觉得很需要跟各位讲清楚。好，我把时间交还给Sandy， 谢谢。